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陈家龙。来，今天民国110年4月15号星期四，礼拜四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长时间了的这7点钟的时段。大部分时间我会谈教育，但是偶尔的时间如果有好的议题跟人物的时候呢，我也会做一些人物的访谈，透过一些人物的访谈让大家去认识一些你平常接触到或者是没有接触到你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他们的生活或他们的价值观。好，今天在我们的 现场的其实我每次访问他的时候大概都有事儿。
都有事儿，
就是要不然就他有事儿，要不然就他的基金会有事儿。我记得我第一次访问你的时候是你们的奖学金发不完。
对，就是当时我们办了一个全台湾规模最大而且单一金额最高的奖学金计划。
对，
然后结果竟然没有人申请。
对，我就觉得不可思议，我就说难道郭台铭不红了吗？好，不过后来那个奖学金就发完了。
当然就是托香龙哥的福，就是因为香龙哥一推广以后马上就很多人来申请。
对，这个是飞碟早餐的特性。好吧，来，那因为上次访问到这次访问之后，中间呢在我们现场的就永龄基金会的执行长呢刘友彤，这从上次访问到现在，其实刘友彤又经过了人生的很多的风浪，对不对？
对，因为第一次来跟香龙哥谈就是谈纯粹奖学金啊教育啊，然后后来其实中间当然会跟香龙哥接触，就一定是我老板当时要参加国民党初选，对，然后就
想不开吗？还是想得开？
应该是说想开了，想说应该要出来做点事情，但是后来又想不开了，所以又退缩。
对，那个时候。好，因为这个时候可以聊了，因为那个时候郭台铭要参选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哎，你是挺郭台铭的，
也不是挺不挺啦，
对，我也不能说挺不挺，因为在当时很容易变成是挺郭台铭或者是挺韩国瑜。那我不是挺不挺韩国，我说了，我很早就表态了，我说韩国瑜才刚当选市长，那你怎么可以刚当选市长你又要选总统？那个从我们念政治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那个政治本身承诺诚信还是很重要的。好，那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没办法支持一个刚当选市长才刚就任，然后一堆人就拱着他要选总统，我觉得那个太变态了，我自己没办法做。郭台铭是个意外的插曲，也不是刘友彤的关系，纯粹就是郭台铭要参选的时候，我觉得在当时除了韩国瑜之外呢，郭台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不过他对政治今天回头去看，不好意思，我要批评老板，他其实还蛮菜的。
所以真的我经过那一段才真的觉得真的，所以说隔行如隔山，其实每一个行业或者每一个领域他有他的专业，就像是说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很特殊专长的地方，但就算你想要把这个专长跨领域的发挥，坦白说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跟酝酿，那我觉得是太晚去了解，然后或者是自以为很了解，但其实很多时候你不是亲身在里面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面向，那当你亲身去参与任何一件事情，其实都会发现说啊，这跟你看到的过去想的可能会有一点落差。那我觉得再加上当然因为我觉得郭台铭应该大家当然表面上看就是说很霸气啊，然后很决断力很强啊，或者是说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啊，但我觉得到政治里面他常常讲嘛，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有三件事，叫做时机、方向、程度，就你在什么时间点要做，那你要往哪个方向做，但是最难最难就是程度，就是说你到底拿捏说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什么话应该讲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这个事情是需要经验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对政治来讲就一直都只是一个外界的外围的参与者，那如果他不是那个圈内人的时候，其实那个程度啊会非常的 难以拿捏
分寸了。其实所谓程度就是分寸。
对，还有就是说别人跟你讲的事情到底你应该相信到什么程度、嗯、然后你要判断这件事情要做到哪一步、嗯、这我觉得其实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学习最多的是这个、
嗯、
那当然我不知道那个老板心中的想法啦、嗯、但是我如果从我就我旁边的观察来讲，我觉得其实在很多关键时刻、嗯，政治更是需要拿捏分寸跟程度、
嗯、对，嗯，好，现在我们可以 聊一下吴国坛。当然在选举他在决定要选那段期间，我跟他见过三次面，
是
那、有两次是我们私下见面谈，但是我对于他的参选我不是保留，我其实我觉得他可以选，政治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可不可以、
嗯、
他也不是什么资格赛，
对，
以他的条件来讲他当然可以、
嗯、
尤其他的从他的支持结构可以看得出来，他可以去开发很多非传统国民党的支持者、
嗯、
对他的支持，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阶层。可是因为郭台铭可能忽略第一个，就是说政治里面人的问题很复杂，这跟当一个很霸气总裁是不一样。
对，
霸气总裁自己做决定，对了之后底下人就是跟着做，然后你如果你做把撒，可是在政治上面他没有给你那么大的空间。
嗯，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郭台铭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是台湾顶尖的企业家，是在台湾这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庞大的养分所滋养出来的一棵大树。
嗯，
这棵大树不止在台湾，
嗯，
它是可以进中南海，
嗯，
它也可以进白宫。台湾除了他之外还有哪一个人、
嗯、
就是可以在除了台湾之外，他在全世界各地只要他的飞机落地，在当地的企业界商界政界来讲都是一件事儿。
嗯，
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参选的洞见观瞻，同时他的企业开支在大陆，他有这么庞大的雇工，然后呢，在世界各地有投资，美国也要拉他去，你想他就不小心就把自己摆进了那个美中台三边的框架里面，一个人呢被三股那么大的力量卡在那个地方，那个参选起来，如果你玩得好，当然呼风唤雨。他玩得不好你就动辄得咎，但是后来因为中美的对抗太明显，
对，
我说实在中美对抗因为太明显，那个明显到就是你卡进去了之后你一定很难过的，所以他刚好我认为时机点不对了，因为中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长期对抗的阶段，以他这样的一个格局跟经历的人来讲会里外不是人。
嗯，我同意向龙哥的看法、嗯、因为坦白说啦，就是说从商的角度、嗯、或者从企业的角度，或者台湾现在在全世界最棒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们的企业界其实是游刃有余、
嗯、没错，
好、
嗯、
就是我们到哪里都可以、
嗯、
好，撇开政治问题不谈，其实台湾、做任何事情其实在各个国家都很受欢迎、
嗯、
好，因为我们的人才，我们的技术，还有我们认真、然后我们有效率，所以其实台湾的企业是真的走在世界上是走路有风的、
嗯、
那可惜就是说你换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的时候、嗯、它就变得有一些事情就变得不能够以同样的逻辑来思考、
嗯嗯、
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一般的企业家可能会大概就很明白那个限制、
嗯、
所以那个限制也他们就会比较对政治更是敬而远之了。
嗯，
那我觉得，嗯，郭老板他比较大的特色就是说，他可能觉得他也有这个能力在这里面找出一条活路了、嗯。
没错，
我觉得
他
也是，
我觉得
他
是真心的想帮台湾，
对，
他
真心的
觉得，他真心的想帮台湾，
因为他真心的也觉得说，嗯、那只有。或许也只有他曾经在过去这么多年的经验当中、
嗯、
在这么多的国家里面真的、找出了一条、有一些道路这样、
嗯、
那再加上说他又不是一个很好像我们知道那种中规中矩的企业家、
嗯、
他又某种程度的其实很善于观察人啊、
嗯、
然后了解这种关系之间的 这种纠葛、
嗯、
但只是说啦，这个跟你看得懂 理解得了，跟你自己在里面，我觉得那个自己在里面这件事，我个人啦，就是这么多还是大家问我，或者我在梳理或者写什么，我其实真正觉得关键因素就是准备的时间太少，
对，太短了。那他因为他之前在政治圈子里面虽然朋友多，但是真的要打仗的时候不是光朋友就办得到，
对，就是根本还没开始打我们就已经结束了，
结果就苦了苦了你们这些党。
不会啦，我们是叫做经过这个这一段叫做意外的人生学习
对，好吧，这个呢都在刘永彤的书里面呢，对刘永彤来讲呢提供了另外一种的养分。好，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我还是介绍他永宁基金会的执行长刘永彤。当然他把他的这些呢人生的经过跟一些的插曲，他自己的体会跟自己的可以学习以及对他自己所能够提供的养分。刘彤现在有30岁了吧？
我50岁，
干嘛讲出来？
没有，因为我接下来跟人家想说，我花了30年的职场的时间写一本书，那大家就会问我说，30年哦？我说对啊，因为我从20岁开始工作，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人家坦诚。
哎、欸，所以你在澳美待多久？
大概也5年多，
5年多的时间，然后你也在媒体待过，
对，我那时候在华视，
待了快4年多
。
好，所以你在澳美的时候，谢欣慧他们都，
谢欣慧就是我的老板啦。
对，好，OK， 所以其实你的不管媒体啊、公关啊，这些当然都很重要。好，那刘彤呢写了这本书《人生的赛道》，要勇敢尝试，也要勇敢放弃。在远流出版。你刚讲你们老板，我其实很想跟你们老板讲一句话，就是你如果去念欧洲的历史，欧洲历史上面有一个国家叫做腓尼基。腓尼基呢，从政治史上面它不重要，
对，
因为它之后就不见了。
是。
可是如果从商业史上面来讲
他是很厉害的欧洲商人，对，
好，所以我就想说像腓尼基那个国家呢，他成就商人，不成就政客。我认为台湾的土壤也一样，台湾的土壤会成就很多很伟大的商人企业家，但是不成就政治人物，在台湾这个土壤里面他终究会泡沫化，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讲，他会绽放出很璀璨的商业文化跟商业智慧。好，那你自己
其实我本来也是商人
了，好，你愿意就做，但是半个算好吧，不
没有，我其实离开澳美在去澳美之前就是大概创业创了2次嘛
然后
我离开澳美之后我又去创业，所以事实上我的人生其实是说实在话做媒体跟公关的经历大概少于做生意的这个应该说经历，所以有一次我老板不知道在讲什么，他就说哦，你们做广告的人怎样怎样，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已经转型很久了
好，那你在你回头去看你这三十年，我尽量不讲三十年是我，
你真的对我非常的那个仁慈，
因为三十年是我，因为我总是跟他讲说我在新闻工作30年，我确实在新闻工作30年的时间，不过当我工作比你晚了，因为我念研究所服完役之后再出来的时候，对，在工作。好，那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会想写这本书的时候，看起来是在为自己50岁之后的生活在做一些铺陈？
对，有这个事情，因为其实出版社说，要写一本书，那可能大家的理所当然就会想说，你应该写一本商业向上管理的丛书，这样。我说我不要被向下处理就很好了，我还向上管理，
向上管理。
对，然后后来我就会想说，那大家会觉得说，我似乎是可以跟强人在一起工作，或者说。好像还存活着，那应该有什么道理？
这很重要。
对，好，那我就一直在
跟郭台铭工作了这么久，还存活下来。
对，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啊，那存活的理由，那我就想啊，那应该不会是什么向上管理，没办法管理。那我就想说啊，那我从我20岁开始工作，因为我念哲学系的。所以哲学其实基本上大概就是进去的第一天，同学们就开始研究要怎么转系啊，怎么找其他的科系念啊，这样子。
我认识念哲学女生都怪怪的。
哦，我也 还好。
我是开玩笑的，
我也还好。
对，但是确实念哲学的，尤其会选择念到完的，乖。
对，我念完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生里面念点哲学是不错的啦，但是当时不会这样想，当时会觉得说没有出路。所以说实在话，我并不是一个像大家外界，但很多人会想象说我应该是好像书念很好啊，然后做很多就是好像人生胜利组的事，其实不是。我就跟人家讲说我做过的工作除了计程车司机我没干过以外，因为我不认路，其他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工作我大概都做过。然后最大家说那最夸张的是什么，我说那时候还没有那个那个叫烟害防治法，所以酒醋烟醋啊我也做过。
红豆泥
红豆泥所以事实上我
真的吗？
真的真的。然后所以我后来呢蒙上考上华视的时候呢，真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爆笑的经过，就是说那时候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电视台是要怎么考，我也不晓得新闻记者，我根本对那个东西不了解，我是先去考台视交了两张白卷，但那时候发现说哇原来考电视台人这么多，那时候电视台是需要
的时候，
对，是需要租一个小学起来考试，我就觉得哇这个工作一定非常棒，所以下次有别的地方考我还要去考，所以我觉得年轻就是有一种好像觉得应该这么说了，就没有选择的人，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好像人家已经排好了一个道路给你走，或者说你有一个学了个什么专业，你可以朝向那个方向努力的话，你大概就觉得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去。那当然懵到以后虽然是可以做记者，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比外人都可以看得到你的特色，所以你看我三教九流都可以相处，所以我一进去就去跑社会。
啊，你在华视，
我是跑社会，而且香龙哥一定记得，
女生跑社会的不多。
而且香龙哥记得那时候我的那个年代，什么事情呢？桃园空难，光空难在那几年就好多，
好几起。
然后刘邦有血案，
你
白小燕命案，对、
最近都还有人在跟我讲刘邦有血案，
对，还是个悬案、然后白小燕命案，然后那时候还有什么大停电啊，921地震啊，天灾人祸非常多，所以在那时候，但是我竟然可以再进去的时候，我想向龙哥大概认识谢瑶田之类的，想认识，对不对？
因为他们我们是同一辈啊，
对啊，所以我其实是他的晚辈嘛，然后他那时候是我的老板，然后那时候我刚进去的时候，我还可以问人家打电话问他说遇到第一个台风，然后人事行政局说不上班，我打电话问他说，那我们要上班吗？就谢瑶田
把你刮一顿，对不对？
不是，谢瑶田就很无奈的长叹一口气说要啊，你多带几套衣服来换这样，所以我就在回想说，哦，我在那种懵懵懂懂的情况，开始找工作，开始就是过自己的人生，然后跌跌撞撞的这个过程。然后后来我其实觉得华视工作不错，但是呢，我又觉得，因为后来除了社会，我去跑影剧新闻，我就反正都是这些奇奇怪怪、非主流型的新闻工作。
坦白讲，在媒体里面来讲，这个是边缘路，
对，非常边缘。所以其实我就是不光是我的那个念的科系很边缘，工作其实坦白讲也很边缘，就一直没有办法寻找到自己的那种，所以一辈子都在找自己，一辈子要找目标、找方向。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如果我们要跟一个很跳跃的很强者思考，坦白讲我们不可能思考的比他完整，但是我觉得我有超强的适应能力，那是哪里来的，我就把这个过程啊，然后还有里面的一些学习把它写下来，那当然因为我们这种基本上没有一个明确赛道的人，其实多多少少后来都会想要去创业，那我又要再讲一个人，香龙哥又会认识许金龙
啊，你也，
我后来就是在乐声科技跟他一起创业
啊，这样啊，哦 ，OK， 金龙当然是我学弟了，金龙，因为我们从巡回教官，然后之后在媒体，他在联合报，我们当然也都很熟，当然之后 之后因为乐生出了说状况，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事情。可是他其实是我周围你们创业非常成功的一个。
而且我其实坦白说，因为在里面，我当时我们一起做这个乐生科技的时候啊，我就想说，乐生科技是完全靠嘴巴说出来的。
嗯，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大概一个月如果要烧六七百万的话，我们是零收入。
嗯，
所以其实我每一次募资两三千万的话，大概两个月我们就见底了。所以就是完全靠说那种要做台湾第一，然后世界，然后要干嘛，这种用这种热情撑起来的一个公司。所以我常常人家就会问我说，在乐生出事的时候，因为后来我跟许金龙在真正一般来讲那种很能够共患难的时候不太会出事，那大概都是要开始能够进入某种营运的状态的时候，那就开始会有路线啊，各式各样不同的争执。我离开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股权卖回给金融，那时候净值大概不到两块，但是我那时候大家说那没需要卖啦，反正也只剩下那么一点点。但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不想要跟这件事情有关联，因为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的伤重的，就是因为我曾经觉得我会在那家公司，你知道，完成人生一切的目标。
你那时候股权有多少？
因为我们是不断的增资嘛，但是大概刚开始也有快十几块。
OK，
对，是因为我才大概
二十
，我们大概二十个人的时候我就在了嘛，然后到离开的时候大概五百多个人嘛。所以其实那一段创业时间，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已经把人生所有，你知道吗？我们能够掏空的，能够贡献的，全部都放在那里。那后来又经过这样一些转折的过程。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就是人家在问我的时候，我就会说，那金融是不是真的搞那么多钱走这样？然后我就说，我不晓得我会不会是台湾可能少数几个会相信他的人。我说，因为金融其实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然后呢，我如果现在在创业的这个过程，或者在能够做一些商业的事情，我觉得他对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然后而且第二个事情，他其实是心理的那个是。金融那个心是很庞大的，所以我其实如果你就我对他的认识，我可能很难相信说他是为了钱要搞一个这样的骗局。但是钱的背后，所以我会更相信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类的这样。那不管啦，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焦虑常常会让我们失去了我们人生的方向。焦虑什么？焦虑有没有办法很快成功啊？焦虑可不可以在那件事情上赚到钱啊？焦虑我们可不可以在那里功成名就啊？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的学习，坦白说对我来讲也是很有收获。那
你的这几段的经历我觉得还蛮精彩的哦，能够一个当过烟醋酒醋的小姐，那个时候大概都还很小的时候，那在当酒醋烟醋不太容易啊，因为你要面对对象是一些抽烟喝酒的人嘛，要不然怎么叫烟醋酒醋？这些人我不能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了，但是你要知道就是烟醋跟酒醋的过程当中，对大部分的年轻女生来讲，她其实都是一个自己没有过的社会经验，
就你要反应能力很强，保护自己。
对，你要保护你自己，然后吃你豆腐啊等等，这些大概都会发生的。那进华视 ，OK， 那个时候是
三台全盛时
最风光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几乎不太需要做什么事情，因为广告会去找三台不用去找广告，所以不管你跑什么路线，一年呢十几个月、二十个月的，就是说呢，
还会被人家笑说：“哎呦，我们以前都一年领三年呢。”
对，就是 OK， 就是都领到这个样。然后你也在澳美待过，然后也参与乐生的创业，因为乐生毕竟进了我们我想法跟你一样了，我在有限跟他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对自己，他后来完全离开新闻圈子，他除了告诉我家族对他的期待以外，他也讲到就是说他其实对他的事业，因为那个时间点对乐生其实是有机会的，他进来了之后作为一个软体这方面算是还蛮先驱的事业，你们的投资是对的，只是遗憾之后发生了这些事情。在我们现场呢是刘幼彤，刘幼彤呢把他的这些 很诡异又很苦难的 人生经历写成了这本书。
所以我就说合伙生意就是、嗯、就你要跟人家、嗯、很多人就后来都会问我说、嗯、哎，我做生意、嗯、那你现在很少一个人可以做、
嗯、
都要你要找很多的伙伴。
对的，对、嗯、
所以我在里面有个章节就是说、嗯、天使跟魔鬼你一定要选边站、
嗯、
所以我把整个合伙的或者是说你要跟人家共同创业的、
嗯、
这所有的想法、
嗯、
我把我因为我也不光只有做这些事，因为我后来还去宜兰养虾、嗯、然后很瞎这样，所以其实我的人生就一串很瞎。
好，这个我待会听弟弟讲。那这本书呢，那刘同学，因为之前你可能在新闻当中或者跟郭台铭有关的新闻的时候，你可能会认识刘同啊。德国郭台铭呢找了几个呢 女生当他的发言人，甚至于呢成为他的团队里面呢最亮的部分。好，那刘同呢把他的这些人生经历呢写成这本书《人生赛道》，那勇敢试也要勇敢放弃，要试要有勇敢，大部分人都是只说不做，但是做了之后、啊、到了关键的时刻呢，见好就收或许还有点难，但见坏就收其实更难，就是设停损这件事情其实更难。好，那 这本书呢远流出版了，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在我们现场的刘同僚。好，飞碟魔王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那今天礼拜四的时间，我访问刘又彤。刘又彤呢，很多会可能第一时间我看到刘又彤出书，我说刘又彤出书干嘛？好像因为出书，我总觉得是一个要做人生总结的人，或者像是郭台铭这样子。OK， 那这种霸气总裁要出书，那刘又彤啊，好吧，就是比我年纪都还轻那么多，写什么书嘛，然后贩卖什么人生经验，而且看书名呢，就看起来好像很有人生感触的样子。对，就 OK， 好，我终于知道念哲学的大概就这样，好吧？那写成这个人生赛道，勇敢试也要勇敢放弃。那远流出版，它里面呢，它书里面除了很多人帮他写序了，包括郭台铭先生帮他写的序之外，它里面把它分成了几个阶段：人生的准备期、冲刺期、修炼期、耐力赛。你为什么这样分？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自己人生经过的一些过程、嗯、因为我把很多我自己只是喃喃自语、嗯、只跟我自己有关的东西我就没写了、
嗯、
我大概会写下来的就是我觉得是我的迷惘，也是我的挫折，然后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会这样，所以我觉得20岁的时候就是超级茫然的、嗯、所以我那其实20岁最重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其实没有选择，有时候选择更多，
嗯，
就是说大家都会觉得其实我们很年轻的时候没什么选择，反正环境安排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嗯、或者是说我有选择，我好像明确的我应该去当个医生当个律师当个什么、
嗯
啊、那我就要去考证照、啊、好像那个明确的目标、
嗯、
但其实心里也很慌，觉得说我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嗯、或者我做到了又能够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纠结的、
嗯、
那当然这里面我遇到一些很好的老师，我也遇到了一些很严厉的老板，那我觉得我那时候都看不懂也听不懂他们跟我讲的话或者是知道我的事情、嗯、所以我就把这一一写下来，但更重要的是说我在20岁的时候其实是达成一些小小目标的，例如说考上华视啊、嗯、让人家觉得说哎、欸，也是个被羡慕的，
当然
好像一个新闻工作者、
嗯嗯嗯、
但是事实上我当我又那时候
我们就都很羡慕三台啊
然后那时候、嗯那个但是对新闻又是一知半解、
嗯、
所以就在那个其实做了但似乎又做不到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嗯、也对自己有很大的没有办法满足的那种失落感的时候、嗯、那你到底要放下还是说我就将就着反正坐在那边、嗯、走一天算一天，当然我选择的是放下了，好，或者放弃了、
嗯、
那我就一直跟人家讲，因为很多人现在就问我说那你到底是怎么选的，你真的知道你下一步要什么吗、嗯、我说其实人大部分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有的时候你静心的想一想你会知道你不要什么、嗯、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一个我静心想一想，当然也经过一些事件以后我沉淀了以后觉得说我真的不要，所以我站起来、嗯、我虽然离开华社的时候并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
嗯、
但我觉得如果我不站起来离开的话我可能永远找不到我的下一步、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事情很多在20岁的时候的那个迷惘跟懵懂啊，嗯、我就想要把它写下来跟大家有一些方法论来讨论一下、
嗯，
那当然30岁其实经历我人生好几个创业的时期啦，包括刚刚跟祥龙哥讲的乐神、
嗯、
但是我后来也有跟人家去养虾、啊
嗯、
现在这个 organic 公司其实是遇见郭台铭的 的原因，
嗯，
因为我就是做了、
你是会养虾的关系，
对，因为我做了这个事业、后来在认识郭董以后，他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而他那时候在八八风灾的时候捐了一个小林村的永宁那个农场
牧场、
对，然后那个农场其实经营一直很不善、但在他的周遭里头又没有人从曾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嘛、
因为农场就是他去吃草的地
方，对对对，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样子、那时候才会希望说把农场交给我们经营、所以这也是我跟他结缘的部分。所以我就常讲说，哦，人生有时候很多的安排大概你不会了解，你在那时候的学习就像念哲学一样，我其实后来觉得、哲学对我的人生影响还是启发蛮多的、但是你在
年纪越大越有感觉，
对，但是你在那个当下你不会知道、而且你也不会感受到，但是很奇怪的，人生所安排它会在一个不知不觉的时候回馈你、你只是不了解而已、所以我觉得在三十岁的时候我就常常跟人家讲，就现在啦， 至少是现在，我觉得有时候目标导向或者目标并不是成功跟失败的理由、有没有目标常常就是目标其实是就是成功的人其实没有目标，其实成功的人是有系统的。所以我就在想说，那我到底在二十岁、三十岁，我到底为我自己建立了什么？我可以在四十岁以后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个经历写下来。
好，那你现在你在永宁基金会也好多年时间了，你还不走吗？
没有，因为其实我自己还有做一个，因为我现在投资了蛮多公司、包括之前的 organic 公司才存在嘛、那后来因为我自己创办了一个叫台湾新创竞技场的地方，它专门它是专门在扶持一些科技创业的公司、什么叫科技创业，就大家现在看到的什么 Facebook 啊 Google 这类的、都是属于以科技为核心创业的公司，
养独角兽的地方，
对对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因为我做了这个台湾新创经济场、所以我就有了机会去认识一些开始我觉得不错的项目，所以我也投资了一些这样的项目、对、所以应该都说
只是
那
副业、
不能说副业，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有意义的事、因为当时郭先把这个农场交给我大概有一年多以后，他把我找去说、哎，从今天开始连基金会的一起归你管这样子，那我心想说很恐怖啊，我就说、我可以做事，但我不要挂这个什么执行长的 title、那他就老大不高兴，绕一绕话以后就跟我讲说啊，我在猜啦，应该是执行长这个 title 很委屈你这样，好吧，天哪，把话听到这里，我就心想随便随便，好，都好都好，都拿来都拿来。那我那时候心里的想法是，因为其实我自己的事情也挺多，那 我一直虽然认识他很久，一直不愿意帮他工作，也蛮大的理由跟向龙哥差不多，向龙哥就是向往自由的人。
对，我向往极端极端。
那你想想看，我是一个那种做记者又创业又干嘛的、其实坦白讲，我也是自由自在习惯的人、自己管自己保的概念。
对了，就我常常讲，就是说我跟年轻人讲，就是说你追求自由，那个是人的本性。
对。
可是自由的前提就是说，你的自主跟你的纪律非常非常重要。
对。
就如果你只有自由度但没有自主性的时候，你就是浮萍一样，就随波逐流，东飘西荡的。所以自由跟自主的两个条件必须要同时具备啊，你的自由才会表现出它的价值。好，在我们现场的刘幼彤，那因为今天透过这本书呢，对幼彤呢可以多多认识，才晓得原来在表面的刘幼彤之后呢，原来他经历过这么多的人生的风雨。现在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一直以为他就是呢在郭台铭身边，就是呢乖乖做他的永宁基金会的公益跟他的农场，后来发现原来他还在做很多很多事儿，而且这些事看起来还蛮有趣的。好，这本书呢，人生赛道，勇敢试也要勇敢放弃啊，刘幼彤，那在远流出版。他现在呢，我还记得他有永宁基金会的执行长了。不过重点就是说，你看他的人生的经历，一个女生可以在很关键的时刻，我觉得放弃很难，因为你通常放弃的时候，你往往不知道你的下一步在哪里，所以你会没有安全感。人往往在因为安全感的驱使下面来讲，会让你把手上的很多为什么会有很多的积乐，食之为弃之可惜，那往往是因为安全感不足的原因所造成的。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刘幼彤聊。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唐人龙。我很诚实讲，就今天我访问你，我才 稍微理解，就是说 OK， 刘幼彤的存活的能力是这样来的，就是有一个还蛮丰富的，除了个人的人生选择过程累积的人生经验之外，包括你的出身，你的家庭的背景。好，但是一个像你这样的女生来讲，要把自己的家庭、感情、工作各方面都要 handle 得很平衡，其实不太容易啊。
所以我其实在书里头写了很多个章节啊，包括像职场冒牌货，它是一种心态。所以我就跟人家讲，我是看似很乐观，但我的心智状态，就是那个心理状态，是常常需要专业帮助的。就是在这整个的人生过程中，其实是很多焦虑啊、忧郁啊这种问题。
真的吗？
对对对对，
你也会啊？
会。然后，而且我这其实后来在书里头写了非常多的做法，是我自己找遍了很多方法以后，可能可以让自己安定下来的方法。所以其实，在40岁，就很多人会问我说：“那家庭人生怎样？”那我就说，后来我的发现就是说，轮值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在一天，你千万不要想说你一天里头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你也绝对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对你的期待值，因为你有太多的面向需要涵盖。但是呢，你可能可以用轮值的方法，就是用所谓说时间不归管，但是时间可以用的概念，就是说你只做每天你觉得在这段时间以后最重要的事，剩下的就是你知道可做可不做，或蒙蒙啊走，或者敷衍的做。所以其实坦白讲，我也不会用100%的精力每天应付老板的需求。就是这件事情你真的做不到，是每个人都做不到。所以不然的话，你如果都想要做到，你就会有那些像职场冒牌货啊、忧虑症啊、焦虑啊、忧郁这些事情全部都跑出来。那当然我也经过一个很长的这段时期，所以也是人生的黑暗期。那到了40岁，会比较知道说，哦，原来我那些症状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才发生的。所以我一直说，其实承受啊，或者是你去承担啊，其实有时候比解决问题容易。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喜欢承受，我们大部分人不太喜欢解决问题。然后所以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在那边觉得很难过、很难过、很痛苦。然后这些所谓的承受就会产生那些所有的副作用。
Okay， 说得很好。
对，但是我们其实很少说我们愿意去正视问题，说啊，我们把它解决掉。但是这也不会是我30岁、40岁的时候理解的，那是一直慢慢到了可能近几年以后，才开始重新去整理说，哦，那我到底这些承受是承受出了结果还是没有。所以我就一直最近啊，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观念，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努力，我们可以辛苦，但是我们真的不要委屈。就是委屈这件事情不太需要，但是你可以努力，可以辛苦。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既辛苦又委屈。所以这才是我这次写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
写完之后呢，
写完我觉得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心理建设。然后到了第二版、第三版，因为我把太多这种太过于心理纠结的部分拿掉了，然后呢，转换了一些我自己是怎么样克服的一些方法。然后再加上一些我觉得职场上可以使用的一些 pebble， 例如说怎么样向上管理啊，你怎么样交一些好的帮手啊，怎么样跟合伙人相处啊，然后还有就是郭台铭的借了他一个叫做老猴子也要耍新把戏。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也蛮有启发的。那最重要的是我最后的一个章节一定要推荐大家，就是我写了一个叫一分钟说话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都很会说话，好，或者是绝大部分大家认为做媒体的人都很会说话。但是其实我觉得到了职场或者真的在应用面上面的话，很会说话不表示你可以做出很好的这个事情。那很会说话要想办法把它能够在方方面面浓缩或者挑取重点，在一分钟能够让跟别人达成一个共识。如果能够学会这个，常常会有至少我自己来讲会有一些事半功倍的效果。那当然因为老板很少的时间有长时间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也是把这个事情用得还蛮淋漓尽致的。所以应该说在30年的职涯生涯当中呢，虽然我经历的事情是一般人可能不太容易有这么多啦，或者说面向上涵盖的领域这么的广泛， 但是就是因为它很多，所以我就在这系统里面去寻找蛛丝马迹，把它串起来，变成这个二十个章节。
嗯，
我觉得是一个或许可以分享给20岁、30岁、40岁，然后现在仍旧对人生很迷惘的人。
嗯，
那我最后其实写的是我人生的墓志铭，呵呵，因为人家说以终为始的话，人生可能比较不会糟心这样。所以我就说，哎，我愿意是一个可以改变观点看世界的人。
嗯，
那我希望的孩子知道，他的妈妈会说，哦，这个其实人生没有什么不可能，那试了才会知道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嗯，OK 啊，就是以刘总讲了，50岁的今天，如果再往未来看，看起来你已经铺了很多梗，我觉得以你现在的经历跟在手边的一些你还关注的事情来讲，我觉得50岁之后还有很多可以忙的事儿，或者会让自己觉得有成就感的事儿。人生到了这个阶段，不只是快乐，我觉得成就感很重要。
对，
好，书大家呢可以自己找来看，你大概就比较知道，就刘同到底在干了些什么。好，这本书呢，人生赛道，勇敢试也要勇敢放弃，勇气呢是为了生存，放下呢会让你成为呢换道冲刺的最大赢家。这原来流出版，书自己找来看。感谢幼童今天到我们现场的分享。